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啊，能够去为主来服侍啊，深感不配啊，真的求主，我愿主来使用啊，在这个快要年满30岁的时候啊，能够起来为主来讲道，我感觉还是很大的一个蒙恩的一个记号啊，所以求主啊，使用今天。今天的时间能够使用我，如果今天所讲的任何一点在各位的生命中起到一点点的作用，那都是因为主垂听了祷告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召聚我们就是为要敬拜你，你召聚我们就是要我们听从你的话语，就是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主保守分别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唯独尊从你这位救主，求主的恩，求主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也愿孩子能够单单的向你交托仰望，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因为一切都是你在做，你在我们个人心中做你感动的工作，做成圣的工作。主啊，就求你就使用我们，还得向你交托仰望，唯愿主来使用和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路加福音9:57-62，跟随主的代价。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跟随主的路上会付上代价呢？我们工作要付代价，对吧？不然我们肯定没有回报。我们的学习，小朋友的学习也要付代价，是吗？不然我们的学习没有成果。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付代价，不然我们不可能在孝敬的父母上有什么果子。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这位主也是需要我们去付上代价的主，不然的话信仰只是一个调味品，我们不可能在主那里去得着什么，我们在主里的三心二意不会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果效。我今天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神国的呼召来临。我们跟随主都需要呼召，是吗？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神的呼召在哪里。这段经文一共出现了三个要跟随主的人，是吗？那谁是蒙主呼召的人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他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这个叫犹大。
如果我们在现场的话，我们会给他喝彩，给他掌声，对吗？因为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心智。但是主耶稣却给了他一盆水，因为主知道人心的意念。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是在说什么意思呢？他实际上是说，你知道跟从我意味着什么吗？跟从我就是要舍弃生活上的舒适和安逸。我没有自己的家，这世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在这一点上我还比不上狐狸和飞鸟。你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了再来跟从我。我们对照马太福音8:19，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文士，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经文。文士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专门研究旧约律法、教导律法的人，而他们又大都属于法利赛人的团体。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经常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他们也经常跟着耶稣作对。这个人说，无论主往哪里去，他都要跟从。但是主要往哪里去呢？现在主要往哪里去呢？对，在上文上面的51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是要往耶路撒冷去。 也从五十一节开始就进入了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程。但是他知道 主要往耶路撒冷去吗？他可能知道，但也不一定知道，对吧？但就算知道了，他也不知道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去干什么。虽然在这里主耶稣已经两次预言他自己将要被杀，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但是这个人显然他不知道自己要跟从的主要经历怎样的路程。所以我们根据耶稣的回答，根据这个人的身份，以当时耶稣经常闻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来推断，这个人跟随主并不是真心实意，可能只是因为看见主耶稣会医病赶鬼行神迹风光无限，所以也想跟着耶稣沾光，好在这个信仰的圈子里面去出人头地。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呼召，起码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这样的呼召去跟随主，是他自己呼召了自己，对吗？准确的说，也不是他自己呼召了自己，而是这个世界呼召了他，这世界今生的骄傲呼召了他，他想要在这个信仰的圈子里面出人头地。我们是这样的吗？我站在这里是这样吗？所以你会发现，不光教会在讲呼召，这个世界也在讲。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一边在教会，但是我们一边骨子里却充斥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声音。就像这个人想要跟随主，却不知道是什么推动力在吸引着他跟随主。这个世界的呼召我们随处可见，你们听见了吗？你们看见了吗？随处可见的广告啊，哪怕是狭小的电梯间，都在告诉你，你应该为你的肉体预备更多的享受，各样的美衣、美食、化妆品，都在告诉你，你的美貌配得这一切，你的肚腹配得这一切。到处林立的房产广告、汽车广告，都在告诉你，你一生的价值都体现在他那里，他是你身份的象征。我不是说做这些行业的就是在犯罪，我们不应该吃穿住行用，而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想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投入过多的精力，把精力都耗在这些事情上面，以至于不能专心跟随主，不能回应神国的呼召。我们还有一个常常面对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还有电子产品的呼召，他好像经常在跟我们说，主人啊，请你看看我，我可离不开你。我们就任凭自己的心被各样的海量的新闻、无聊的视频、游戏狂轰滥炸，静下心来去默想神的话语已经成为奢侈品，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诗篇一样，在夜更也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我们对这样的属灵的经历太少太少。而这样的呼召也不光是向大人发出的，也在向每一个小孩子发出，孩子们也被这些世俗和电子产品在困扰着，在吸引着。周三查经的时候，听见一些小朋友分享带到事项，说愿他长大以后能够被主使用，就很感恩。这个世界向我们发出的所有呼召，都是向我们，都是想让我们成为这个属世界的人，体贴肉体的人，与世俗为友却与神为敌的人。用我们周三查经约翰一书二章的话来说，就是想让我们成为敌基督的人，加入到敌基督的阵营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了吗？这是一场灵魂的争夺战，这个世界在赤裸裸的厚颜无耻的向我们的灵魂发出了呼召。我们的心里若是没有主坚定的呼召的话，我们就不能在这些试探人的呼召面前站立得住。 但主呼召我们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呢？主呼召一个人，就是呼召一个人去死，是让我们的老旧人、老性情能够与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也深信必与他同活。最近我们读书会不是在读致死罪吗？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呼召呢？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呢？主在呼召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愿意顺服圣灵吗？当这样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天天去完成这样的职责呢？主呼召我们，是为向上的主，不光是向内，让我们在主，让主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掌权，我们有更深的悔改，也呼召我们能够向外，向那些孤苦的灵魂去传扬他的国度。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国度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进来。那他的呼召是什么呢？在经文里面就很明显了，59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60节，耶稣说：“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一来一去，就将主的呼召显明出来。那我们的呼召就是跟从主，传扬神国的道，传扬神国的道。我们对于神国有怎样的认识呢？最近我们在那神国的这个，我们传扬神国的道，那神国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神国里面有怎样的一个新的变化，有怎样的一个得救呢？那就是因着耶稣的到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而复活，要结束这被掳的时代，要结束我们的灵魂被罪恶被魔鬼掳掠的时刻，好宣告我们信他名的人得自由。所以我们蒙召就是要宣讲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福音。我们最近也在学这个3000课程，我就现学现卖，我就分享一下。里面我们学到，在那个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就首先预备这个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对吗？使用6天的时间预备这个世界成为他荣耀统治的地方。所以经过6天的创造，这个世界就从最开始的空虚混沌到井然有序。在一章结束的时候，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这个世界呢，并没有立马就变成一个奇妙的乐园。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够称为乐园，是哪里？伊甸园，对吧？就是在这个神特殊同在的地方，神设立亚当夏娃成为他国的仆人。神的旨意是要透过他们，透过他们的后裔，透过全人类，要使全地成为神的国度。亚当夏娃就从神领受了这样的呼召和权柄，代表上帝治理，并要扩展神的国度，要把神的国度从伊甸园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中间又发生了一些插曲，魔鬼来试探他们，叫他们跌倒了。虽然这个罪的介入使这个使命的完成变得复杂，变得困难重重，但是神依然兴起了他的救恩，拣选赛特、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以及以色列民族，最后再到大卫他的后裔，神的国就不断的扩展。以色列也从亚伯拉罕时期的游牧部落，经过出埃及、征服迦南地到建国，最终变成了有自己国王在耶路撒冷建殿的大帝国。神的国度就在以色列中建立了起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神国的扩展又贯穿在耶稣在地上的整个事工。他是亚当的后裔，不，他是末后的亚当。耶稣作为人完成了人类从一开始就应该完成的一切，所以透过基督的努力，神国度的目的必将实现。 也借着基督和使徒所奠定的基础，国度也随着新约教会的建立和新约信徒的归信继续的延伸，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国度就将要成全。那个时候天上 也要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呼召我们参与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施工中。神国的扩展就像一场接力赛，一代一代的传到神的儿女的手中，如今也是传到我们的手里面。而教会就是在这个世上神国的彰显。所以在接下来一周，就挑战各位从神国的角度去理解我们每一次教会的聚集，去理解主日敬拜，我们的查经，我们的祷告，看神的国度是如何在我们中间展开的，神的国度是如何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统治的，神的国度又是如何借着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中去扩展他的国度的。所以每一次教会的聚集都是在坚守神国的阵地，所以愿我们都不要缺席每一次神国的时刻。所以当神国的呼召来临的时候，愿我们也能够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要决定跟从主时，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想过跟从主意味着什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恩典里计算代价。第一个人他有没有去计算代价呢？他显然没有，对吧？他不知道这是条十字架的路，所以主提醒他，你要看清现实了，看清这个客观事实，你再来跟从我。这也是主对我们的警告。但是在计算代价之前，请先计算一下主的恩典吧，不然计算代价就失去了意义和力量，跟随主就成了一种苦修。我们也经常被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信耶稣究竟图什么呢？信耶稣的好处究竟是什么呢？主给了我们什么？主为我们做了什么呢？如果没有他，我们的生活会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计算恩典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主，主耶稣没有为我们道成肉身，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会充满绝望，因为这个堕落后的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就是绝望，并且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就像上次主日正道分享一样，这世界不停地蹂躏我们，不停地欺负我们，使我们都活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最让我们绝望的还不是这个世界，最让我们绝望的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罪。因为世界上没有洗除罪恶的良方，我们也没有办法脱离罪的奴役、良心的控告、魔鬼的操控，所以也成了我们的主，成了我们的头，这绝望也成了我们罪人的标配。我们的家庭、工作、人际关系，整个一生就回到创世之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用一个极大的麻袋，气喘吁吁地拖着我们一生的果效，就是我们所犯的罪，来到那位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接受审判，然后要去一个绝对没有恩典的地狱，经历一个想要求死却不得死的死亡。然后我们也要像财主一样祈求，希望有人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来凉凉我们的舌头。如果没有主，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主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显明了出来，我们那担不动的罪恶已经被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为我们洗净了，死也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 是主耶稣亲自接管了我们的生命，那空虚混沌的生命现在被他的圣灵和圣道翻转和重建，我们的家庭、工作、整个一生都重新的看见曙光。我们原计划只是希望拉撒路来量量我们的舌头，但是上帝却为我们赐下他的儿子。所以在我们计算了恩典之后，我们也来计算一下代价吧。但是在我们计算代价，我们是充满一个喜乐的心在回应，对吗？在看守所，别人问我，你知道你干这个工作能养活你家孩子吗？你知道一罐奶粉多少钱吗？你知道将来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留了案底不能考公务员，不能当兵吗？他们在帮我计算代价。他们不认识主，他们不知道主的恩典，他们不知道这位主是谁，这位主有多重的分量，他们也不知道主为我们怎样的舍命，付上怎样的代价，所以才这么问。但是他们问也替我去好好去盘算我要付怎样的代价。他们在还在里面跟我说，你出去以后媳妇就跟你跑了，跟别人跑了。但感谢主，出来以后这都是他的恩典在遮盖。我们大部分哦，所以说这是我们要计算代价。我们计算代价，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前辈来比较一下吧。我们现在所付的代价，虽然我们现在的时局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跟我们上一辈在文革时期的王明道前辈他们已经是算不得什么了。我们的状况好了不少，我们不用上大街游行被批斗，我们在看守所的住宿伙食也好了很多，虽然现在还是不怎么样，但是比起他们还是好多了，管理也更文明了，还能在里面看书读圣经，我们还能请律师，我们还能在法庭上为主做见证。那他们那么难的时候挺过来了，我们怎么能好意思退缩呢？我们再跟1900年庚子教难的那些殉道的宣教士们比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还算不得什么。我们再跟使徒保罗比一下，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里面说，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地中的危险。我们跟他相比，我们所付的代价算掉什么呢？我们跟国外的基督徒、国外的弟兄姐妹比一下我们的代价，我相信我们的处境还是好很多。我们看一看，在阿富汗、在朝鲜、在索马里、在巴基斯坦、在伊朗这些独裁或伊斯兰化的国家，我们的处境已经是很不错了，甚至不能用很不错，已经是相当好了。在这些国家做基督徒要面临的危险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危险。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因着他们的患难就得了一些安慰呢？我们是不是都羞于提起我们所面临的逼迫呢？有本书叫做《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吧？如果给我们三天时间去到这些国家去做三天的基督徒，我们能活着出来吗？我们能在这三天的时间不卖主卖友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生在中国，他还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没有把更重的担子让我们担。好，最后我们也来计算一下主耶稣的代价吧。狐狸和飞鸟都有自己居住的所在，但人子，这位神的儿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所付代价的一个缩影。他不仅也把约瑟、玛利亚这样肉身的父母撇下了，他更是把天上的父亲撇下了。他与父原为一，那种爱里的合一、爱的割舍，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的。但是他都撇下了，就是为了一心完成父的旨意，就是为了我们，就是为了 你和我为了教会，他甚至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为我们降在阴间。所以无论是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前辈，还是跟国外的弟兄姐妹，还是跟圣经里面的这些榜样，还是跟主耶稣相比，我们所付的代价都是只是一丢丢。但是感谢主，他还是使用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熬炼我们。我们感谢主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就让我们能够脱去那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并以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希伯来书十章38-39节也说，我们若退后，他心里就不能喜欢我，他心里就不喜欢我们。越显明的，我们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那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阿们。我们要分享第三点，我们要付代价专心跟随。所以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和后面两个人的对话上，我们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去跟随主的，我们从他们身上，从耶稣对他们的责备里面能学到什么。后面的两个人的情况都比较类似，看他们的回答，看主耶稣对他们的回复都是很像。59节，又对一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第三个人也是，主，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他们都是就像商量好的一样，都是用家里来推脱神的呼召。但是主是怎么回答的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分析一下。第一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但是主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啊，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不任凭活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主耶稣是不近人情吗？圣经不是明明的还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吗？在10诫的第5诫，对吗？那主耶稣是阻挡这个人向父母的尽孝吗？对于这句话，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还在世，他要给他的父亲去养老送终。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他的父亲已经离世了。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俗，按照犹太人的文化，他们非常重视这个敛葬亲人，认为这是神作为儿女神圣的责任，重要的程度都超过任何的宗教义务。遇到这个丧事时，还可以把宗教规例靠后。所以我们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父亲在世还是已经离世了，事情都是一样的，他都不愿意跟随主。所以在这里他心里面所在乎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心里可能是真的很在意自己的父亲，想要给他的父亲去养老送终也好，安排后事也好，他或者也可能是在乎别人这个文化里面这个族群里面对他的评价，他怕别人会说他不孝敬。但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所以我们就得处理这个问题，到底是耶稣是不近人情呢，还是怎么样呢？我们从我们前面我们所读的这个情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 去看到。看一下，在启印经文我们读的是约翰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说这里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呢？所以主耶稣不是在拦阻这个人去尽孝，而是去让他去回应神国的呼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呢？就是要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去带给那些要死的人，那些活死人。这个世界的模式就是死人不断的埋葬死人，但是主却要打发他去把那些死人从罪恶里面去救出来。所以他传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不是说孝敬父母这条诫命跟主耶稣所说的产生了冲突，而是说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到底是孝敬父母更高呢，还是回应主的呼召，传扬一个得救的福音，这样的呼召更高呢？但请不要忘记，十诫的第五诫，十诫的第一诫，它是什么呢？除了我以外，除了上帝以外，我不可以有别的神，对吗？所以说，当这个人用孝敬父亲这个理由去推脱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宣告他的信仰。我除了父母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他就是在告诉主说，相比较神国的事情，把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的事情，孝敬父母的事情更重要。所以他只是看见了他父亲的需要，他却没有看见神国的需要，他没有看见有人正在排着队下地狱。所以主就严厉的责备我们，严厉的警告我们。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里面也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那位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地上是有一位父亲，没错，我们是要孝敬他们，但是我们更要记住，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位父亲，我们更要遵从这位天父的旨意。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了地上的父亲，天下的天上的父亲，天父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是为了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身旁，但是我们却留恋于地上的父亲，殊不知地上的父亲也需要那位天上的父亲。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九节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在这里也请大家注意这里的细节。这个人说，包括第二、第三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说，他们称呼耶稣是主，但却说容我先。既称他是主，为什么要容我先呢？主和我先，这两个是彼此排斥的，要么是主先，要么是我先，要么主是主，要么我自己就是主，只能选其一。很多时候我们也跟这两个人一样，我们一边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们也在说容我先，容我怎么样再去跟随你吧，等我先去赚钱，赚够了钱我再来跟随你吧，等我先买房子，把房贷还完了再来跟随你吧，或者等我退休了以后再来跟随你吧。 我们也会说等大环境好了，没有逼迫了，我再来跟随主吧，我再来教会吧，我再来好好的信主悔改吧。再等，等到什么时候呢？再等下去你就老了，再等下去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已经在这世界上拉不回来了，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没有多少时间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成长了，你再等主就来了，我们在他面前将要羞愧。所以最后一节经文也是对我们的警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各位，手扶着犁向后看能把地耕好吗？耕的都是歪歪扭扭的，对吧？我们一边去跟随主，一边去留恋这个世界，不断的向后看，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还在向后看。是什么时候了还在向后看？我们留恋世界，体贴肉体，放不下太多，我们能把神的工作，我们能把神的呼召做好吗？我们这样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吗？所以主耶稣责备说不配进神的国，我们配吗？我们这样做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吗？我们配进神的国吗？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呢，还是羞羞惭惭的进入去见他的面呢？我们是带着见证去吗？我们是带着得救的灵魂去吗？我们是让众天使为我们欢呼吗？我们怎么面临主的面，主的呼召呢？这一年多不是乌克兰在打仗吗？那里的百姓有推脱的余地吗？在这样一个快要亡国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机会去不回应现在敌人的入侵呢？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不能说啊，总统先生容我先怎么怎么样。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去。他们没有犹豫的地步。所以除非我们也看见国度的紧张，现在是国度紧张的时刻，是神的国快要来的时刻，是很多人在排着队下地狱的时刻，我们在神国里当兵的，我们不当成为主的精兵吗？我们不当去回应他的呼召吗？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推脱主给我们的呼召。所以让我们付代价吧，因为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我们怎能一直的去领受，不往出付出呢？所以我们已经计算了恩典，我们也计算了代价，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我们付代价，都是对主恩典的回应，有份于主的呼召，有份于神的国度，是多么蒙福的事情。因为主召我们竟然进入他的国，进入他的恩典里面，这呼召的领导就意味着他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做他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想体贴一下肉体，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当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们其实就意味着这个恩典不配，我们的主不配我去付上代价。我们就是在否认恩典，我们就是在轻视恩典，我们也是在忘记恩典，我们是被魔鬼迷惑了，被罪恶迷惑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不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不定睛在那永恒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没有力量去付上代价，我们也早已把恩典抛到脑后。所以我们要么定睛在主的事上，那永恒的事上，要么我们就是只能看见近处的，定睛在肉体的事上，今生的事上。但是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我们到底要跟随哪个主？所以我们还是付上代价吧，因为我们的主是配得的。我们也只有不断的付上代价，不断的操练我们的心，才能专心的跟随他，不被这个世界分心。 我们什么时候不想付代价了，我们就没有力量。什么时候把十字架卸下了，我们什么时候就不能专心的跟随他了。想一想我们每次的软弱跌倒，都是不想付代价跟随他，都是想体贴肉体。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十字架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只有背着十字架，我们的心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牵引诱惑，不会被这个世界夺去。所以我们祈求主在这样一个两个国度，一个基督的国和敌基督的国，两国征战的时候，求主不要丢弃我们，求主不要放过我们，我们求主的恩典不要放过我们，求主的呼召也不要放过我们。即便是我们在软弱灰心的时候，我们免得我们与神的国无分。在前面的9章23节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吧，让我们为主有更多的摆上吧，因为我们必将得着生命，是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天上，我们所付的代价，主耶稣都在给我们计算着，我们所付的代价，那一天都将兑换成属天的赏赐。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吧，虽然意味着要付上代价，但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而圣灵正是要充满背十字架的人。我们所付的代价，所受的劳苦，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当主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愿我们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主在哥哥他，我们也当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同来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的呼召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知道如今我们不是属这世界的，我们不是属于魔鬼的，我们是唯独属于你的，我们是唯独是你的儿女。主，求你就坚固我们心里的呼召，让我们起来跟随你，让我们不要回头看，让我们不要去体贴自己的肉体，让我们不要在今生有什么留恋，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上为主，就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跟随主不计代价。愿主带领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